还有问题吗？好，没有，我们就接下来看哈第三段，净土的一般情况。我们说苦导师分成哪三大类啊？这是一种分法了哈。还有导师如果说要把整个的有这样分法嘛哈，有八苦，八苦导师有分成说自然界的苦嘛哈。还有社会界的苦，还有身心的苦嘛，哈，我们谈过嘛，哈，这样哈，有这三种苦，净土就有是这个要除这三种苦。我刚才讲那个三种苦啊，因为我们都有讨论，有说过了嘛，哈，啊，这个就来看哈，净土的一般情况了，哈，就是自然界的进化，那就针对什么？自然界的苦而来的进化嘛，哈，啊，净土是。理想的社会了哈，理想的世界，依众生的根系、社会文化的不同，传出各式各样的净土。这句话大家应该很了解了哈，我们都有说过了嘛哈，就好像佛也一样嘛哈，这个佛跟净土啊，都是，就好像，导师也举过一个例子说，如果是印度人的哈。印度人的佛像哦，他有胡子嘞啊，还胡须啊，就是在这边有胡须啊。那个他说缅甸的，你看我们看到缅甸佛像呢，人中啊蛮短的哈。啊，中国有中国的佛像，各西藏的佛像都不同了哈。同样那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我们中国的弥勒菩萨哈，都胖胖的哈，佛像。如果其他的很多都是很精进的，瘦瘦的哈。都不同了，净土也是一样，都不一样了哈，都是适应众生的根器了哈，适应众生的，或者是社会文化有不同，它就不同，传出各式各样的净土，包括如果说哈，如果中国的哈，中国的净，如果说中国的那仙山哦，都在仙呢，都在仙境哦，都山呢哈，都在山林里面的哈，都不一样了啊。如果说印度的哈，印度的净土啊，都平原，都平原，平坦呐、啊，那就在恒河啊，因为这样看过叫平坦。啊，中国的哈，那个都什么蓬莱仙岛都是山呐、啊，都是高低不平的哈，那等等的，那都也包括审美观呐、啊、哈，都有不同了、啊。净土是前人类对于理想世界的祈求了哈，原是极自然的。也是最一般的了哈。然佛教的净土思想是从印度佛教文化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对于净土的境界就实际的情况了。净土的实际情况当然是结合着，也就是适应着了哈。印度文化环境哈和他们思想特征哈，这是应该注意的一点了哈。我们说到嘛哈，上一篇文章导师也说到说，以导师的看法，净土的实际情况啊，比经论讲的更是庄严富贵的哈。因为哈，经论讲的哈，只是适应，我们凡夫知道的了哈，当时印度人知道的了哈。所以啊，那个有什么鸟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哈，那是鸟。如果说现在的话，现在更科技更进步了哈。更进步，但是我们如果说讲现在的科技哦，当时印度人听不懂啊，听不懂，他说你光棒啊，不相信啊，所以是这样的啊。翻到下一页，但是如果说净土情况哈，不单单是依报的大地了哈，不单单是气世间了哈，这什么意思呢？分成两大类来说。自然界的进化以及众生界的进化了，有依报哈，就有正报嘛。依报就是正报所依的地方啦，正报就是众生嘛，哈，有情嘛。我们所以不能够只单单说到依报啦，有依报一定有正报了哈。所以我们说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业力所招感，业力是谁的业力啊？是有情的业力。所招感的， 去世间啊，有情的业力所招感的。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啊，是这样的世间，是随着，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世间啊，是因为有情的业力所招感的。我们的业力如果不好，哎，所招感的世间就不好嘛，齁。关于自然界的进化，可以有四点特征啊，齁。平坦。平坦。那个佛教是在印度发展的嘛，齁。印度当时有恒河流域嘛，齁，是大平原。在古圣的意境当中，齁，哦，山河是隔爱而多灾难的了，齁。所以净土就是平坦的齁。导师这边说到齁，惯常在山国或者是海岛边地的齁，对山海发生兴趣的齁，就要描写净土为蓬莱仙岛孤舍山仙山的了齁。整洁，印度文化的特色是求均衡发展的齁。但是中国人对于自然美观念就不太同了齁，山水画参差不齐了齁。整洁我们可以看到都在经典当中都一行一行的宝树齁，而且高低齁，哦，和平的。还有清洁了齁，洁净没有尘埃，一尘不染。而且不单单是一尘不染齁，金沙布地。富贵啊，那就见不到不地了齁，七宝所成齁，极其富丽堂皇齁。所以啊，一般说印度文化或是佛教文化是偏重唯心啦，但是在这大乘经典来看没有啦，不会偏重唯心啦齁。齁，这个自然界，你看如果从那净土来表现对自然界的物质界齁，自然的物质界齁，富丽堂皇齁，那完全没有贫苦的这个意象齁。树木、殿堂、楼阁等等，都还是说什么金银琉璃七宝等等嘞所成的嘞，哦。但是这些哈，哦，都是这些的描述了哈，哦，平坦、整齐、洁净、富丽，这个都是学者意境的忠实描述了哈，哦，学者意境的忠实描述，也就是适应印度当时的了哈。哦，是印度当时的一般所能够了解的了齁，包括圣者所了解的齁。这是有这个四点特征了齁。整个来说有这个四个特征了齁。如果从差别的事项来说，什么叫差别的事项上来说呢，就是有园林美了齁。富有园林美。还有那个建筑美了齁。园林嘛齁。建筑里面没有兽类了，只有飞鸟了齁，因为兽类蛮凶的了齁，鸟类就是美丽而善于唱歌的齁，哦，好像一个大公园啊，这是园林美。而建筑美了齁，建筑美，道路平坦了齁，光滑宽广正直齁，哦，好像现在的大都市。而且路旁有树齁，哦，路旁有树咧，跟这些都跟现代化的马路极为相似的齁。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如果从这边物质的布置点缀来看齁，净土是极尽的五欲之乐。例如花木园林齁，到处是芳香。净土中有光明而没有黑暗，一切都是美丽的色彩齁。还有声啊，鸟声、林声、风声、水声等等的美妙的音乐。还有这个都很道路住处哦，如多罗棉哦，柔软的齁，哦。这个就跟现代的沙瓦床、沙椅等等有点类似，诶，不能包括它的道路咧，住处咧，不是只有弹簧床咧，我们现在只有那弹簧床才挺软的。这个是道路住处等等齁，都是这样子柔软的。五欲，我们如果讲五欲齁，这五欲之乐，这是什么呢？芳香啊，那就闻咯。色声香的那个嘛，五欲。我们说五欲是什么？色声香味触嘛齁。 那前面这个就香了啦哈。色彩，然后就是颜色了嘛哈。那就好像是眼所见的了哈。色，那属于显色了哈。声，鸟声那就是声了哈。那个舒适那就是触了啦哈，触接触的哈。而这些哈，这些自然界的进化，如果是单纯的物质美哈，现在的科学进步可能实现一部分了哈，实现一部分。那接下来看众生界的进化哈，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的了哈。众生界的进化就是社会的进化，社会的进化这个又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说了哈。第一个就是经济生活的进化，经济生活的进化，在净土当中是各取所需，各得所适啊，各取所需，各得所适，就是自身的物质，经济生活还是属于物质方面的嘛，自身的物质不单单是属于某人或某些人的，而是属于一切人的，一切净土的人的啊。所共享的啦哈，就是关于经济物质的经济生活有两方面的哈，生产跟消费。其实，在生产跟消费当中哈，是要更重视消费了哈，因为患寡患不均嘛，不患寡了，不患寡患不均。哎，如果哈大家都同样哈寡哈，大家同样贫穷哦，不会有什么问题嘞。如果不均哦，有的贫穷，有的很。有的人富贵，有人贫穷，哦，这个就要动乱了哈，动乱久了就会动乱了哈。所以哈，所以那个物质很丰富哦。现在如果说是物质很丰富，很科学进步啊，物质很丰富哦，但是不平均哈，哇，就动乱了哈，不平均。你看现在哦，进步的国家哈，科学进步的国家哈。哦，吃得很好。现在落后的国家哦，你看三餐吃不饱，说人有多聪明哦，也很难说了哈、如果说科学进步而社会得到合理的革新哦，人人工作两三小时哈、或者不需要这么久，那人人就可以说是生活就可以丰满的了哈。那要在社会是合理的社会啦，合理的社会才有可能。我们看了哈，集散是各取所值哈，共产是各取所需，但只是集散只是各取所值的哈，就是各取所值，就是说我付出什么劳力，我可以拿到什么啦。啊，那个这个就好，这个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说，我付出什么劳力，我就拿到相对的，那就叫做集产了哈。共产呢，就比较各取所需了啦。就是我只要我付出的劳力多少先不论，我只要拿到，只要我所需要的就够了，能了解吗？所值哦，它还有可能是变成。所值的话，他可能还会更多，对不对？他还会再留，他自己还会有更多的嘛。各取所需，就是我需要的就好了，其他就不需要了嘛。所值我可能哈超过我所需的，还会这样了解吗？那这个共产哈就跟现在的共产主义不一样了哈，那不一样了哈。这共产是在合理化的哈，那现在的共产主义不是哈，那是高呀哈，那不一样了。这个在里面这个注脚当中齁，我们看倒数第二行。不过这里所说的共产与现在所共治的不同。现在所共治的不同是什么？现在的共产主义。原来怎么样？是跟这个不同了齁。大师当时所说的共产实在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样知道吗？现在的共产主义是有主义嘛齁，还是有政府的齁。
是
嗯，有类似这样，但是哈，对于这个哈，我们可能还有再有更多不同的了哈。什么叫所值呢？啊，到底是到什么程度了哈？就是说，我们假设说了哈， 那个遗产税啊等等啊，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到什么程度？好，我们现在到底要拿到什么程度？哎，这个就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啦，啊、哦，可以吗？好，啊、没有的话，我们翻到下一页啊、哦。这个是物质的啦哈，因为在我们在社会界嘛哈，众生界就是社会的嘛哈，社会界这个当中，第一个我们牵涉到物质，是经济生活哈，这很重要哈。这要像八正道有什么？正见正思维，正以正业，正命，听了解吗？正命也非常重要的哈。我们说立和经当中啊，前面的三个当中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哈，立和同经。我们说立和经嘛哈，都知道嘛哈，立和经在一个僧团，包括我们现在一般的社团体里面也一样了哈。这个了哈，就在僧团当中要有一个立和同经这部分。你看哦，佛陀在那时代就能够啊，那佛陀那、不会中道啊，这样了解吗？这个重视这个，嗯，好，接下来了哈、哦，人情生活的进化，人情生活进化怎么进化呢？离男女的家了哈、哦。佛教净土有两类了，一种是五尘共的人间净土，如将来。弥勒净土了哈，北俱泸州，这都是有男女的哈。第二个是不共的大乘净土，但是没有男女的差别了哈。纵然是有男女哈，有男女的净土哦，如果以北俱泸州为例子了哈，这是有男女的净土嘛哈，也没有男女互相占有的习俗，想了解吗？什么叫男女互相占有的习俗呢？就是说像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家。男女互相占有嘛齁，互相占有。依佛法来说了齁，一切衣食住行等滋生物都不应该据为私有的了齁。而家就是以夫妇互相占有为基础而促成私有经济的结合。大家了解吗齁，以夫妇的相互占有为基础。而促成私有经济的结合了哈，有了家，世间就引申了无边的斗争苦痛了哈。当然了，这主要这个根源于内心的烦恼了哈，内心的烦恼。曾经经中有曾经谈到了哈，有了家就扩大成种族、国家、政治上的。相争不已了哈，这都根源于呢，根源于什么呢？经济私有以男女占有，男女占有了哈。净土的起码条件就是要除掉这个男女互相占有的家，主要是要除掉这个家啦，或者是有家的形式而没有什么私欲占有的内容，有家的形式而没有私欲占有的内容。但是哈，我们千万不要哈。诶，我们现在时代进步到这个时代了啦齁。我们不要说诶现在在这个时代的在这个时代啊，诶男女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什么啊婚外的什么关系或等等啊。那个这跟这个不一样齁。这已经到这个的现在这个时代了，已经是现在的这样的时代，而且已经是大家已经在这样的已经是在已经产生了家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就不能够用那个来说了哈。嗯，比如说在北俱泸州没有男女互相占有的，没有男女互相占有的。如果那样的形态到现在的话，在那样的形态，在北俱泸州那样的形态，那不是邪淫哈。但是如果说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婚外的性行为，那就是邪淫了。像他讲，那是不同的。跟这里是不同的概念，这个已经是在这个时代了，这就是这样了哈。啊，现在是在讲净土的，要去掉。但是不管怎样啊，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因为有家，大家所以我这个家嘛哈，我这个家跟你那家不一样。我现在赚到的钱就是为我的这家，这样知道吗？也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在那个北俱泸州，那个孩子是供养的嘞，生出来孩子是供养的，不是谁的孩子，是供养的，这样了解吗？但是已经是。不管在这个时代已经是这样的话，就真的是这样嘛？为了个人的家，才会有互相的 真，那是站在更高的阶层，在更高的佛法更高的一个观点来看，真的是这样子，看了解吗？第二个，在净土当中是没有种族界限的啦，齁。印度人那种族这个名词齁，本来就是种族这一词，它原来就是色，意思就是色，就是色啦，就是它当种族，因为看那个颜色嘛齁，皮肤色，还有这种白种人，现在还是有白种人、黑种人等等嘛齁。啊，在净土一粒金色，一粒金色啊，都是没有种族，没有种族的歧视啦，这样。而且没有强弱分别了哈，没有强弱分别是怎样呢？就没有强压弱了哈。但是有没有德行的高低啊？有啦。但是德行的高低不是要压你，不是现在哦，知识有那个什么就有那个叫来压迫人家，不是这样啦，而是像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或是师友啦，师友之间的关系，无代价的帮助别人，而且没有怨敌啦，齁，诸上圣人聚会一处嘛，齁，只是没有怨敌，让他下业。总之净土着重在什么？群众的和和共处啦，和和共处超越了私有的家庭制度与狭义的国家主义。这样嘛，齁，我们是站在净土是站在更高的层级来看嘛，齁。哦，那样的成绩比现在的有，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个家，有那个国家，好太多了嘛，齁。我们说啊，现在我们都要有家的温暖嘛，齁。现在这个世界要有家的温暖，哎，到那净土，哦，那更温暖了，有家的温暖，齁，家跟家之间，齁，就会起冲突了，齁，国跟国之间也会起冲突了，那是都是重在什么呢？群众和和共处哦，是有爱而没有怨敌的哦，在净土当中哦，这样达到天下一家哦，世界大同哦，那才有意思哦，不然哦，如果把整个世界哦，变为一家哦，强力的变为一家，家天下，然后变为一家，用强的力量了哈，这还是什么呢？强凌弱了，众暴寡了，强凌弱，众暴寡。而已了哈，也不像净土了哈。所以啊，净土是要重在什么？群众的和和共处了哈。但是群众的真正要能够和和共处，要怎么样才能达到？怎么样达到真正的和和共处？那一定要每一个人的身心清净了，这样知道吧？但是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先说到了哈，在净土当中啊哈。如果说到王齁，也有两种啦。一种是有王的。比如说齁，弥勒净土，弥勒当来下山的时候啊，有轮王治世的齁。而且那轮王齁，他是金轮王，金轮王。金轮王是什么？以人证。我们有轮王，还有铁轮王、铜轮王、银轮王，还有金轮王。金轮王是说他没有不用武力的。完全用人证。这样了解吗？铁轮王齁，还会要用武力，要武力，要武力。他因为他的什么功德还不够大，他还要用武力齁，才能够这样。但是他武力齁，他武力不是像现在的帝国主义齁，他要去侵略他了，而是要用武力才能够降服了。这样了解吗？武力才能够降服。而不是用武力来侵略，来去夺取啦。那不一样齁。不凭借武力而统治天下啦齁。那第二类是没有王的啦齁。那时候没有王。佛称法王齁。法王那不一样齁。不是说来统治净土的群众啦齁。不是这样啦。而是说在思想行为上受佛指导啦齁。就好像佛是什么师嘛齁。我们说佛弟子嘛齁。受佛指导了齁。达到更圆满的究竟了。我们说为什么说佛是法王呢？为什么是法王呢？就以法自在啦。以法自在。王自在嘛齁。 王在他在他的国家里面很自在嘛，他要怎样就怎样嘛，法王就是以法自在的哈。啊，这样的话，灭亡的话，就是没有政府组织，就是进一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了哈。我们刚才说到要群众的和和相处，主要要能够达到这个，所以还要身心的净化了哈。老师在这个地方是把它设在什么呢？众生界了哈，设在众生界了。好，我们看到身心的净化了哈。因为在净土当中齁，在诸上善人的教导下，人人都向前嘛齁，向前进步了。而且离贪嗔痴，离贪嗔痴，所以没有老病死的痛苦了齁。我们说，我们上一篇文章也说到嘛齁，到净土，在西方极乐净土它是什么呢？净土它是莲花化身嘛齁，化身的，化身的，化身的，就化身的，他没有一般的化身齁，是没有老病的，一般的化身还有死啊，一般的化身还有死，但是齁，到西方极乐净土是没有死的啦齁，因为离贪嗔痴了齁。为什么会离贪嗔痴？他是缺眼不生啦，还有贪嗔痴啦，但是为什么会不生起来？因为缺眼啦，因为净土哦，没有什么恶人呐、啊，也没有什么环境也都那么好哦，他缺缘不生，都能够不退菩提心呐、啊，不退是菩提心，要死啊！我跟北极炉座会死啊，会死啊，哦，他不死那就一定会死的，那是。我是说哈，因为在净土当中啊哈，在净土当中就会，在这个如果缺缘不生了哈，就是说我们以西方净土来讲了哈，在那个地方，因为就能够在那个地方一直修行嘛，一直在那个地方修行。那除非如果说在净土经典有讲了，除非你要还要到别的净土去了，或者你就可以一直在那个地方修行了，就可以知道我们净土的那个齁，净土的不可思议了齁。北极炉洲还是一般的世间的土啦，世间的。如果对世间来讲，它也是属于啦世间人的净土啦，世间人的净土就是清净的土啦。只是说什么叫清净，如果说以四洲来讲的话，北极炉洲比其他的三洲啊，比南三部洲等等都还清净啊，就可以叫它是净土了啊。那就是一般印度人所向往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到我们中国人以前一般中国人蓬莱仙岛啊，就是向往那个这样子的啊。对于印度人齁，就是向往北极炉洲啦，是这样。我们的先人齁还是会嘛，还是会死嘛齁，中国我们以佛法来看的话会死嘛齁。净土有关于众生界的净化、平等与自由的特质是必备的啦齁，是必备的嘛。净土众生界的平等净平等与自由这些特质，这就是进化的嘛，进化的内容就是平等与自由等等的特质是必备的了。但是这些平等与自由是着重于思想的进化了，着重于思想的教化了，思想的教化。思想教化在哪里呢？众生身心的进化要做到无我无我所，在知见上了，那么无我无所，这绝不是由于自我发展自我而从严密的统治当中得来的，不是这样了齁。从佛法立场看，世间一般的思想都是从我所出发的，所以难得到理想的境地啊，都是这样哦。包括你说那个你说 基督教的博爱也是一样哦，也是从我所出发的哦。上帝就是从我所出发的嘞，创造神就是有一个我嘞，由他创造的嘞，听得见吗？不管他在讲什么，我们不是否定他有人天的人天善呐、啊，不是否定他的人天的慈悲，不是否定他现在的哦的人天的慈悲啦，而是在说他在当中是出发于我所，不能够就近，这样了解吗？不是否定德瑞莎修女的他那样的慈悲，只是在说至少以是人天，在人天善，我们不讲他是什么化身的，先不论他，只是说他现身这样的，就是这样嘛，他是要往荣耀主的吗？他是要到主那个地方去的吗？这样了解吗？这样就是有它的局限性，这样了解吗？我们学佛一定要看到这个哦，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啊，太可惜了哈、哦。啊，你也不要说看到这个哈、哦，你没有看到这个、哦，你可能这个我们这个学佛的哈、哦，还比不上那么的慈悲啊哈。有些出国的哈、哦，还会骂人呢，还有出国会骂人呢，不是有些啦，有会骂人嘛哈、哦。出国啊，还有习气，他还有烦恼啊。出国还有烦恼呢。那如果现在有世间善人呢、啊，他可能可以把那个烦恼哈磨，一直磨，好像看到没什么脾气的。但是他那个不是把那烦恼断掉，是把它压住，没有让它爆发起来。你不要这样看到说那个世间善人比那个出国修行还好，那错了哈。听得见吗？一样哦，我们自己哦也要看到这一点呐、啊，要看到这一点，这样哈、哦，我们才会起惭愧心。哎，人家哦，世间人用到那个、哦，他还可以修到这么好，而、啊、我们拿到这么好的法哈、哦，我们会起惭愧心。惭愧心不是哈、哦，不是罪恶感，不是把我压呢，而是会更有向上的力量。会更哎，我要更好，我已经拿到这么好的法了，我会更要惭愧。惭愧就是什么呢？轻视恶的，从重善的啦。就是我要，就是不要有恶的嘛哈，恶的要让它不生，以生恶不生嘛哈，未生恶就让它不生了哈，要让它好的，以生善就要让它更生，未生善就要让它更要让它生。这样的啦齁，那就是精进的啦齁，精进。那都要惭愧等等的，惭愧也就是轻恶从善。那惭愧都是这样。那都是会让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可以知道嘛。有方法可以知道，诶，我们就会这样做。那都不会让我们消极的啦齁。我反而会看到，哦，有更多的钱可以让我们赚。假如说一般世间拿，就这样说，有更多的珠宝可以让我们拿，在佛法当中就有更多的功德可以让我们提升的了，净化我们自己。而且我一再说明了，大乘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拿到的一切功德愿意跟众生共享，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学的了。就像母亲为什么是伟大的，诶，就在这一点伟大嘛，他可能拿得很少，可能人拿得很少，但是他拿得愿意跟孩子嘛，跟家人共享，就这个可贵了。所以我们刚开始初学大乘的话，拿得很少，但是你愿意跟一切众生共享，那就比阿罗汉还可贵了。我假设那信心成就，愿意这样发心这样做啊，那不单单是比一个阿罗汉还可贵啊，无量的阿罗汉都还可贵啊。那是在大乘经典这样说的，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只要有那个人，那个阿罗汉为什么会成为阿罗汉？还是这样的人，这样知道吗？因为那样的人才会成佛，阿罗汉等等的都还是佛教。 他就会成为阿罗汉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只要有一个啊，我们要这样的去了解，才有可能了解说他可能真正的相信呐、啊，否则怎么会相信？要看到现在人家看到出国、哦、人家禅定禅得很好，禅定很好哦，也可以解决什么烦恼，我们就羡慕得不得了了，这样了解吗？就会觉得说，哎，学大乘那都是泛泛的，学反而学那个反而可以直接怎么样的，都有这样的说法哦。但是学大乘哦，千万我们不要变成泛泛的啦。但是还是有方法的，还是只是说面对烦恼的方式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对于烦恼的本质的解释不一样，对于如何面对烦恼的方式不一样，这样了解吗？而不是说不要把它学大乘学成人天成哦，不一样哦。所以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相信啊，要真正的大乘，要学大乘是比声闻还难还可贵的。嗯，啊不要哦，把它学成人天成那就糟糕了。佛教的净土思想是应人类共同要求而出现的，这一点哦，我们要确定，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说到哈，这一点我们说到，就好像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嘛，本来阿弥陀佛，阿弥陀本来是无量，为什么后来又会加了无量光，光明，无量光，本来无量是一切无量嘞，一切无量，为什么还要在无一切无量当中会重视在它的光明？哦，一切又有无量寿出来，为什么一切都无量？为什么还要重视寿命？这都是适应众生。这样知道吗？适应众生才有这个出来的啦。无量光，这个光明，光明世间最大的光明就是太阳。世间有很多的嘛，充斥太阳的嘛。啊，阿弥陀佛，导师说阿弥陀佛跟那个无量光的这个光啊，就是适应跟就是净化对太阳的崇拜，这等等的，这个不是在贬低。阿弥陀佛的净土不是在贬低呢，这本来一切净土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而出来的，能了解吗？在佛陀时代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没有谈到这些了哈，至少没有红传开来，能了解吗？都是适应，每一个时代都有适应众生的根基而出来的。嗯，如果真正了解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真正了解佛法呢，这才能真正不会把佛法神秘化、神教化，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大家了解吗？这个对于这个观点的彻底了解哦，就我们对于佛法的本质就已经有一番深彻的了解呢。是共同，虽然是应人类的共同要求而出现的，但是达到净土的理想与方法与世间一般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一般的是什么？还是出于我所有控制的主宰的而成的。这就是什么呢？佛法是在无我所的磐石上去实现什么自由平等的净土。净土的学者应正确理解什么净土的境界。这境界包括什么？自然界、社会界还有身心界嘛齁。尤其要在什么呢？身心进化当中的，什么叫身心进化？一定要在从无我所这边进化起来，无我所进化到身心，然后再进化到社会界，进化到自然界啊，这个叫什么？进化净土，这样了解吗？净土就包括这三大部分嘛，哈，这三大部分一定要重视哈，身心的进化，嗯，哦，这样讲到这里哈，哦，我觉得那个净土法门哈。生广富贵了齁。然后我们就看看我们现在在哪里了齁。是往生净土呢还是创造净土呢等等的啦，都不同了齁。包括往生净土的也是一样齁，也是要这样的来了解净土哦。这样的来了解净土齁。啊，如果说要创造净土那是要更需要齁，更需要了解齁，不然你创造什么净土出来。好，到这里有问题吗？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共修到这里了哈。好，我们回向。